那这个录音的话，你可以转扣出去哈，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的奉主耶稣圣名呢，来跟我们诸位学习啊，认识圣殿这个课程啊。这一次，如果你有拿到这本教材，你就看这本教材；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至少要拿到目录啊。这个目录我有带过来，我传真过来哈、啊。你拿到目录里面的课程呢，你就可以拿到，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啊。那么首先呢，啊，你在这边一边看我们前面的 PowerPoint 的地图的时候呢，啊，这个图我们你都可以拿得到的哈、啊。你可以 call 请书让他带好，call 好之后带回家去使用。尤其我希望呢，这一片的光碟片呢，应该给所有的宗教教育的老师。因为宗教教育老师呢，很多人都请我去帮他上课，结果你想一个人要上那么多班，整个中区都请我去上的时候，哪有那么多时间，不可能的，所以就把图片这个图片送给他们，我说你带回去把这个图片看一看，然后去上课，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共同学习的时候就可以说明啊，这是我们在整个学习当中呢啊一个方式哈、啊。那么圣经史地这个课程，我想我们在这个三个晚上当中啊，要讲这么多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大概会把重点啊放在今天晚上的为什么啊，在神学的课程当中会有这么一门课啊。第一个，第二个，这一门课跟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跟帮助，尤其在解经方面，为什么需要这一门课啊？那么第三，就是至少你从这些地理跟历史当中，你要看到整个圣经它在一个地理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跟它的环境跟它的历史的关系在哪里啊？因为地理跟历史呢，就像轮子跟车子一样，就像舞台啊，跟这个演员一样，你今天有舞台没有演员不算戏，有演员没有舞台也不算戏啊。有车子没有轮子不会走，有轮子没有车子不是车啊，上面它本身有一个彼此的关系啊。所以地理，如果地理没有历史的话，就没有意义啊。撒哈拉这么大的一块沙漠，如果是没有后来因为交通工具的发展啊，可以进去到里头的话，撒哈拉呢啊，你不要讲撒哈拉沙漠，因为撒哈拉就是沙漠哈啊，这个撒哈拉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的啊，因为它里头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动物植物，有什么昆虫，你都不晓得的。所以近代呢的挖掘过程当中，才让这么一块土地呢显得非常有价值哈。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来讲的啊，第一个啊，就是说啊，圣经史地啊，在我们的啊学习当中，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啊？第一个，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史地？我想这个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如果你是凑热闹，跟说啊有一个课程啊，一个圣经史地课程，听一听凑热闹，我想这是不够的啊。那么在我们教育里头呢，还把圣经史地的课程没有看得很重，坦白讲啊，包括啊以前在课程的神学课程安排跟。不多久之前呢，所列出来这些神学教育的这个啊，这个专职人员或是那个长子训练当中，把圣经史地放得那么淡，我是觉得，因为呢，这些人呢没有好好去了解圣经史地，如果他了解的话，不敢放得这么少啊。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啊，在早期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大概有一些、啊、我们行政人员在总会的行政人员，他在正好是介于啊，蔡牧师生病。到后来啊，兄弟跟上课之间，所以他这个课程就无形当中就啊没有接受到的，或是只有自己看书不晓得。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学这门课？这门课程啊，在所有的神学院当中啊，几乎都是一些老传道在上。啊，大概比我年轻的传道当中，我曾经到外教的总会派我去的，在外教的课程当中，就一位啊。那个讲师呢是比我年轻，他不晓得我是讲圣经史地的啊。我报名去参加上他的课，跟两位传道一起上课。我跟我的两个传道说，你千万不要讲说这个陈某某是上圣经史地的课程啊，因为我想去听听他怎么上啊，去向他学习。那也是学到一点东西哈、啊。不过很可惜，这是他们只是以地理跟历史来讲。那我们今天必须加上人文，为什么？如果没有人文的话啊，就相当没有味道。culture 就是文化啊。圣经的任何的资料一定带有文化的价值啊！今天你在台湾，你在台北，文化在哪里？你要抓得出来啊！所以呢，每次到台北来呢，啊，只要是注目，只要上台北，我第一个选择一定会再进故宫博物院啊！很可惜呢，到今天为止，正好那个米开朗基罗展览正结束了，就差这个一天了、啊，我就没有赶上了哈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文化哈、啊，会带给我们整个城市、整个啊这个人类的一个活动呢，带来它的价值。那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住在北区的应该特别注意到它。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哈、啊，在整个啊圣经史地的这么一个学习当中呢，为什么 啊，需要了解，我就用两个例子来讲。第一个，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啊，诗篇啊，126篇。嗯，这大概啊，在我的啊学习课程当中呢，都会先给大家看这么一篇诗篇126篇，而且会花个20分钟来说明啊，诗篇126篇啊，它短短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啊。这一篇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啊，这个反腐朽哈，腐乳反乡歌啊。为什么呢？它的背景啊，已经叙述到啊，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啊王国跟这个被掳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一讲到这个，马上你就知道说它历史是什么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国它的啊，它初期历史从1442年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那么到大卫王啊来建立王朝，公元前的啊1013年来建立王朝，到所罗门接王朝之后是973年，到4年后969年来盖神殿啊，经过7年的建造啊。啊，959年完成这个神殿，可是这么一个国家呢，啊，竟然在啊公元前933年分裂成南北朝，嗯，那么这么一分裂呢，原因在哪里？你不要想什么，就想所罗门王就好了。我们从圣经都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王呢，当王40年，一辈子他娶了1000个太太，请问他40年当王，一辈子娶1000个太太，一年娶几个？一年娶25个，一个月娶几个？一个月娶2个，你想不得了，你这样一算才会知道说，哇，所罗门这个人呢，算是够热闹了。他把整个啊，他的王朝都是弄在婚礼上面啊，到处娶太太，这种国家怎么样？他累积下来的一个国力呢，损伤非常大。虽然呢，在他手上建立神殿那么荣耀，可是呢，整个国势、整个国家的品德、整个国家的这个文化教育呢，全部是往下沉。因此呢，933年完全分裂，北朝以色列国啊，跟南朝犹大国。那么北朝722年公元前被掳就结束了，北朝十字派完全不存在。南朝的从606、596、597到586三次被掳之后啊，他们再经过70年才回来。你看他这么一句简单的126篇，你必须把它整个架构、历史架构这样做一个很快速的去把它啊 review 一下。你就知道说历史跟地理的重点在哪里，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看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好像个做梦，好像啊南柯一梦一样啊，竟然会回来哦。第二节说，我们门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啊，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为什么？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亡国70年还可能回到这边来呢？啊，所以到第三节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好，这些都没有问题，你都看得懂的，文字上都看得懂的。现在问题是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好了，这里面呢，他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被掳归回的历史你自己要去读了哈。好，我们就不再重述了。现在问题是什么？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就出现两个名词了。第一个啊，就是南地，第二个河水复流。你想一想，请问什么是南地？如果你平常有在注意的话，我想在座呢很多人在圣经史地的学习上已经曾经自己看书去读过了，所以我就不用再说明了啊。南地，如果你完全不了解的话，那你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呢，你就必须要了解。南地是以色列国在耶路撒冷以南的犹大山地之下啊的一个地区，叫做南地。那么这个土地呢啊，占以色列国的啊这么迦南地的范围非常的大。啊，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学习画一下，15度画下去之后，它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嗯，好，它的1/2有一个圆圆的圈圈，这个就是米伦，哎，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它的一半再上去，这个就是米伦湖。那把它放成三倍，1、2、3，画一个山在这边接起来。那么这个就是黑门山。啊，这样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这3天当中都不断的画这个图。我们在神学上课的时候，每个神学生，你必须呢拿一张图，拿一张纸给你，你必须把地图画出来。 其实它不难的、啊、我们常常有画图很难，其实不难的。在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呢，画一个、啊、大耳朵，这个就是死海，画一个耳朵放在那边，这是死海的，把它接起来、啊、那么这么一接呢，这一条直线就是、啊、约旦河就出来了，整个地形就出来了。好，那么以色列国呢，它的本身呢是一个加上一个、啊、这个红海的这么一个、啊、红海，所谓的、啊、这个西乃半岛，它其实半岛，必须从红海到这边的地中海这一块才算作西乃半岛，绝对不是这一块，一定是要接到地中海才算作西乃半岛。这块土地正好是以色列国的六倍大，是我们台湾的四倍大，所以以色列国总面积24000平方公里，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所以呢，台湾比以色列国还大三分之一，啊，大了三分之一，啊，那么这块土地呢，啊，它本身呢，啊，有个跟约旦交界，整个以色列国它的京都呢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以南一直到南边这个地区，嗯，这么一块土地呢就叫做南地，嗯，啊，如果你看外文的教材的话，他们写一个Negev啊。那个啊，这是非常沙丘叫做南地，正好在以色列国的南边，又称作南境啊，翻译上翻成南地或是南境。那么这块土地呢，它从耶路撒冷以南，因为呢它在整个北纬的32度左右往南边走的时候，加上从北边到南边土地一直往下滑，所以呢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到死海的时候呢，已经是海平面下的400公里。这么一块土地呢，又干又旱，而且呢又没有人烟，加上呢它的两边山都是高的，所以这块土地炎热，形成一个干旱的土地。它这个干旱的土地呢，如果是以我们读啊去读过中国地理的话呢，有两个名称你要去做一个比较，一个叫做沙漠，一个叫做戈壁。嗯，沙漠只要在沙漠出现的啊，出生的骆驼呢，它绝对是双峰驼，两个山峰的。若是在戈壁出生的骆驼呢，出产的骆驼是单峰驼。为什么？因为呢，双峰载重量大，走在沙漠上它水够用，而且可以慢慢走。但是在戈壁它是硬的，是作战用的、运输用的，它跑得快啊，所以它本身不一样。这么一个南地，它就是属于戈壁型的，所以你有机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整个都是很干旱，都是石头干了，像那个藤啊盾牌一样，干干硬硬的，走在上面呢非常干燥，这叫做啊，这个就叫做啊南地。来看一下这张地图，这边就是南地，嗯，看一下。看这个地方啊，这边就是南地，嗯，你看从耶路撒冷以南整片，一直到南边的红海海岔的地方，这块土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几乎占整个以色列国当中1/4强，啊，1/4强的土地啊，那整个土地很干旱，那因此呢，啊，这里呢，地形非常奇怪啊，你以为说这么一个干旱的地方啊，不会下雨吗？会下雨。而且雨一下的话就是洪水，可是呢不用一天半天水全部流光光了。哎，我曾经从这边经过，要从那边经过的时候，竟然啊把那个公路冲坏了，没办法走了，还有绕一圈多增加6个小时啊，去那边多增加6个小时。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个南地啊，他说呢，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南地什么地方，第二个什么叫复流，复流呢啊，如果去查一下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是满溢。啊，我们今天课程里头呢，常常希望我们的神学生呢学会啊，绝对不可能学到会的，是学会查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字典。你会查字典就够了啊，因为呢这些文字的翻译呢，常常不同啊的人、不同的学派啊，他的解释会不一样。嗯，但是呢，如果会查字典的话，字典是公用的，至少你拿出来，他都不会否定的。那么这个满溢复流，就是满溢，是说这个南地的这么干旱的水会满到溢出来。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感觉什么？不可能，对不对？就是这一句话。所以呢，啊，你看这么一段经文 啊，他说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人归回，好像什么南地的河水满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怎么会发生呢？就是发生了，这是发生了，表示什么？这是神迹啊！所以我们在学史地的时候，当举这第一个例子，你就知道呢，有地理，有历史，有人文，有神学，都涵盖在这么一个经文当中啊！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史地的课程对神学是那么重要，对传道那么重要。今天你上台，我们一个传道上台，我们说南地的水互流，就这样讲过去，没有错，完全正确，只是什么？你绝对不会生动的。而且呢，啊，信徒听的就是这么一个文字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哦，原来南地是一个干旱之地啊，它本身是不可能有河水的，都是那个很干的土、很干的河流、很干固的河流。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满了水满出来呢？这不可能的嘛，就等你的这句话，不可能。但是不可能对神来讲怎么样？就是可能，所以它就是神迹啊。这等于在啊说到神的伟大。啊，所以呢，他说啊，我们被掳人归回呢，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好像这干旱之地的河水河床呢，水又满出来的，所以不可能称为可能，这是神最伟大的地方，你才会感受得到啊。这是第一个经文，所以后面呢，第五节就讲了，说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啊！这在布道会的时候呢，传道人张老子是我们的副证上台，哎，我们要领恩布道会了，赶快啊，多多做圣工哦！你看啊，这个诗篇126篇说啊，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你去呢啊，去传道理的时候呢，很辛苦，而且会流着眼泪出去啊，然后呢回来欢呼收割，啊，请问这个解释对不对呢？嗯，我在温宅教会注目4年。啊，在那边读了4年的农业博士，我们那些老人家啊，每天都讲收割的问题啊，一分地啊，这个休耕6000块啊，1500块啊，要去耕耘，然后呢赚了4500块啊，那每年就是这样休息一年就可以赚了9000块。我在讲这些事情，我就天天们听啊，一分地好的土地呢可以收12折，就是啊12000公斤啊，那这比较差的是8000公斤哦，我也学了，那我就有一天就问他们说。哎，黄执事啊，你去插秧的时候，去撒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掉着眼泪出去啊？他说哪里有，插秧撒秧撒秧苗是最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水来了嘛，可以插秧，可以撒种了嘛。我说，哎，奇怪，那圣经呢怎么讲这个啊？流泪啊，出去流泪撒种必欢呼，说什么流着眼泪撒种？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心里头，你知道吗？那有一次我到那个中东去的时候，就问我们那个带队的张牧师，我说：“哎，张牧师，请问你一下哈，这一节经文哈，你在这边住了10几年了，你怎么解释它？”他说：“哎呀，陈传道，你问的对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解经就有问题了。他说哈，这个流泪撒种哦，不是伤心流泪的，不是要做圣工很痛苦啊，不是啊？为什么？这块土地，它西边是地中海。”它的水温从哪边来？一定从西边吹过来的。西边一吹，云带过来，碰到高山，水就降下来。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以利亚先知？等一下我们要谈到哈，以利亚先知看到那边一片手掌大的云，说：“哎呀，赶快走了，鱼来了。”那片云从哪边来的？从东边绝对不会过来的。东边是沙漠旷野，阿拉伯半岛。啊，阿拉伯这个什么是？干旱哈，干旱之地啊，干旱之地。那么这么一个啊，这么一块土地呢，为什么会撒种的时候会掉眼泪？因为呢，他们是秋雨之后开始撒种，春雨之后开始收割。这段时间，它的风，我们知道，只要是冬天的时候，不管地球任何地方，刮的是什么风，东北季风，对不对？一旦刮东北季风，这边是沙地阿拉伯半岛，就把沙怎么样带过来了，就吹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去过澎湖，这些小姐们呢，啊，妇女小姐们呢，几乎出门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把这个眼睛怎么遮起来，只剩2颗眼睛，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外貌是什么。为什么要遮起来？风沙大，一刮风沙就跑进去，风沙大。所以这里所说的啊流泪撒种。不是伤心的去传道理，那人去传道理传福音是伤心的，没有吧？不是，是因为风沙的关系， 你要去撒种，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正好是刮东北风，东北刮过来，风沙跑到你眼睛，一定掉眼泪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要把它解释的正确的话，是辛苦而不叫痛苦。啊，这两句话就这两个字就不一样了哦，表示辛苦。你要撒种的时候有风沙，你要防风防沙，是很辛苦的，所以会掉眼泪。但是不是一边撒种一边哭啊？哟，我要去撒种了，痛苦啊，哭啊，那这样的道理。所以你看，一个圣经史地的了解，对人文影响这么大，它不是痛苦，它是很辛苦。把这两个字弄清楚啊，弄清楚。你看我们的传道福音人员要出去传道理，他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很多阻挡，很多的啊，这个批评，很多的攻击，他很忍受。但是呢，你说这些人出去，他会很痛苦吗？不会，他痛苦的，他回家睡觉了啦，他跟传什么道理啊？所以这么一句话呢，啊，你就知道说，在整个圣经史地当中，你就可以发现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啊。所以，当然这一节经文呢，有两个必须靠圣经史地，必须靠地理。人文来了解，否则的话我们在解经上就没办法正确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实际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何等重要。那么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就不用翻圣经了啊，就是在啊列王记下的18章17、16、17、18那边呢，现在以利亚先知我就讲一下。以利亚先知啊，他连续遇到3年半的饥荒当中呢，他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到基利西旁，神呢就啊差遣这个啊乌鸦呢叼着这些饼跟肉给他吃，他就喝河水，但是水干了啊，乌鸦也不再来了。神跟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呢？给一个外邦的女人来养他。对，撒勒法，有的口型都对呢。撒勒法在哪里？在黑门山北边，加密山北边啊。这里呢，正是交界，哎，正是交界处。这里有两个城市很出名，一个叫做南边叫推罗，北边叫西顿。在神的应许之下，推罗属于应许之地的范围，西顿不属于应许之地的范围。但是呢，这两个城市在历史上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去争取过，因此呢，形成腓尼基人所占领的地区，一直都是腓尼基人占领。所谓的腓尼基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黎巴啊，黎巴嫩这个啊，这个城被占领的地区啊。这两个城市到今年为止啊，还是属于黎巴嫩的。我3年前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去，非常漂亮啊，前面看的是啊，我们圣经背得要命了、啊。人家站在那边一看就知道圣经史地是怎么写的，三句话就解决了。这边弯推罗，在那推罗，一个弯过去西顿，一个弯过去就是加密山，都看得到的，就两个海湾呐、啊。我们在这读地理跟历史读得要命了、啊，背了老半天了、啊。那么这里当中有一个城市叫做撒勒法，它不在以色列人的范围之内，它是在迦南人加这个外邦迦南的地区，就是腓尼基人的地区当中。那么神偏偏叫以利亚先知到这个地方去，这个迦南的妇女啊，啊，这个迦南女人，这外邦女子啊，她本身是一个寡妇，神竟然叫一个先知去寡妇她家，啊，请问我们今天派传道来，你敢不敢说，哎呀，传道，请你去某某那个姐妹家，她先生去世了，你去那边住在那边吧，你敢不敢呢？我看我们这职务人员马上啊，啪一下，怎么可以呢？啊，这个太问题太大了吧？一定是马上抗议的吧？是不是不是留传道房，或是到那个这个有先生的家庭去，有男士的家庭去才可以啊？你看问题就出来了。好了，今天派一个以利亚先生去啊，去撒勒瓦那边，神迹其实不用讲了，一点面一点油养他们3年半，这个不用讲。你看这个寡妇让以利亚先生住在楼上。啊，上有无父之夫，下有无夫之妇，啊，不出问题才怪。啊，尤其以色列国这个时期是最乱的时期，男女关系非常复杂，宗教信仰非常差劲的时期，完全堕落时期。好了，神就说你去住在撒勒法这个寡妇的家里头去吧。好了，我们就想第一个，以利亚先知跟这个女人在一起。请问这两个人有没有动过情呢？你没有答案。可是呢，圣经有记载， 当这个寡妇的孩子去世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他就抱着以利亚先知，啊，他的学生基亚西呢，把他推走，你不要碰我们的先知好不好？那表示什么？这以利亚先知呢，啊，心静不动，而且呢，啊，很安静的处理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以利亚先知动情了，可以不可以娶这个寡妇？可以，只是娶外邦女子而已。第二个，假设他们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偷吃，好了，也要结婚了，那请问有没有后面的加密山的胜利呢？有没有后面的加密山的神迹奇事呢？绝对没有。加密山求天神从天上降火，必须经过前面的考验，一个先知必须经过考验，才有后面的大神迹。嗯，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此，神把它放在撒勒法的地方。建立诸位到腓利门，所以腓利门很喜欢出来讲习，我一讲习都会他推销书本，有一本圣经人民地名汇篇，你可以买来参考。这一本是好像是幼师出版的，很小本，250块而已，非常好用。你可以看到它的原来的希伯来的意思。炼炉，撒勒法这个字，它在啊原意上啊，比如说我们台北就是台湾的北部，台中，台湾的中部啊，台南，台南的南部，每个地名在我们华文当中都它含义的，台东啊，台西的这个含义的，撒勒法这个字，你去查一下，它就是炼炉。这个地方从古到今啊，都是钢铁啊，这个熬啊，那炼钢铁的地方，我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呢，啊，看到啊，但没办法下去，从高速公路中那边经过的时候，一看全部都是那种钢铁工业在马路旁边，它是一个钢铁工业炼炉。神为什么把以利亚先知放在撒勒法？就是把它放在炼炉当中来考验他，熬炼他。先知你熬炼成功了，求火啊，求神迹才有可能。先知，如果你出乱子了，这个工作不再属于你的，你就离开这个岗位，就离开了，换别人来做的。好，那么这么一个经文的解释，你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圣经的历史啊，亚哈王时代3年半的饥荒；第二个你要知道先知的职分；第三个你要知道啊，为什么他会到啊撒勒法家这个寡妇家里头去。第四个，他经过怎样的训练，才有第五个加密山筑坛献祭求火来挽回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啊？那这个如果不从啊圣经人文史地去查考的话，可能我们的了解只有字面上的或是简单的说明。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说原来神把它放在炼炉当中，要更能够清楚啊，原来呢啊史地跟他人文关系这么啊，密切。那因此呢，我们在学圣经史地的时候呢，我常常都用这两篇做开始。为什么？因为这在解经上啊有很大的帮助，在人文教育上有绝对的帮助，在我们圣经学习当中呢啊更需要往这个角度去了解啊。所以他必须知道什么，包括地理位置，南地在哪里，撒勒法在哪里啊，他整个历史背景过程是怎么样，然后他本身的属灵意涵在哪里。这样呢，你就知道说圣经史地为什么会在今天的各神学院当中呢啊放了一个很重的课程。他们呢几乎都是以32个小时，像台中有一些神学院，他们本身没有史地的老师，他们就从香港从加拿大呢去聘请那些名师来上。那这当中里面呢有好几位的那个圣经史地的老师呢都是非常顶尖的啊，都非常顶尖的，有的在那边住了10几年。啊，那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呢，他在那边住的时候呢，都是由他们本身教会供给他，给他在那边一年就是要大概1年要花上60万左右的这些费用，其实60万是不多的 啊，我也曾经建议说我们应该派船到过去那边啊，他在总有一天说派船，他就想到我这个头上了，说你不要想我哈、啊，我年纪这么大了，不应该想我，应该派年轻过去，年轻过去才对哈、啊。其实我们一年1亿7000万的经费，你要拨出400万是太简单了，400万投入圣地去做宣教工作，租房子派两个船到。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宣教工作，把圣灵带回圣地啊。所以有人问我说，你去那么多次，那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呢？什么希望？我说，我现在希望这一辈子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招牌呢，在耶路撒冷挂上去。啊，最近我去的时候已经发现，啊，这个末世圣徒教已经挂上他们的招牌了。很多的西方教会都跑进去了，可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呢，还是不动如山呢、啊，啊，信心坚定啊，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招牌挂上圣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关系啊，就是挂在南地，我都觉得还蛮安慰的，都可以的啊，至少呢，我们踏上块土地。今天你不进去，明天你要谈到罗马书的复活的问题、救恩的问题，永远谈不上的。今天我们不做。可能以我的猜测跟我目前在研究，可能会被大陆抢先，会被大陆抢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啊，从大陆过去那边大概有80位到100位的啊大陆的信徒在那边，而且他们已经有华人教会在当中。今天你台湾的这么优厚的条件，以色列国你不用担心，他什么，他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他的民间语言第二语言是希伯来文。其实希伯来不是很难学，你学过你就知道希伯来不是非常难学。一进到那边啊，我根本都看不懂，但是我会念，我一念旁边那个希伯来就讲，医生说诶，你怎么会念这个字呢？我说啊，稍微学一点点啊，不错不错，你就跟他交朋友了，马上就觉得他就很亲切了啊。目前他们一直在推动啊，用希伯来做他们第二语言，那这对我们来讲不是困难啊，它只是一个记号，很容易学的。至于文法方面呢，啊，不见得啊，像我们所想那么一个文学的、古典的，它其实很生活化的啊。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我们第一部分已经知道说，为什么在神学界当中、神学院当中会开这么一个圣经史地的课程？因为呢，它在解经、在人文啊、在地理、在历史啊、在我们的生活信仰当中，都必须借助于这些文字。地理跟历史来了解。那么第二个，圣经史地其实在整个神学当中它占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真的要把圣经学好，而且我们在座年轻人啊，你后面的时间很长啊，年长者你听听就可以，而且知道就可以了，因为至少你在那么一个漫长的30-40年的信仰当中呢，有一些基本底子啊，叫你去学新的课程这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就是当参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年轻这一代的啊，尤其啊，中间以下这一代年轻人呢，在整个神学学习当中呢，你必须学几门课程，这几门课程你懂的话，才能够真正踏上啊这么一个啊圣经的一个诠释学啊，解经跟诠释学。因为在整个圣经呢，它涵盖几个课程，第一个就是旧约概论，第二个新约概论，第三个神学。概论，第四个就是史地概论。这四门课一定是神学的最基础的课程，最基础的课程。至于其他的啊，解经学啊，这个系统神学啊，原文神学，那个都是附带上来的。当然那些懂得越多，你的这一部分做的功课就越好啊。但是呢，在旧约的概论当中，它分两个，一个是编辑概论。第二个就是历史概论了。编辑这本书成书是怎么来的？整个圣经的编辑怎么来的？历史它的严格，从创世纪一直讲到近代，这个都是在神学界一定要学到的啊。甚至于呢啊，从使徒时代一直到近代，整个教会历史、整个政治历史、经济历史都要去学的。那当然这个。啊，有些就不见得那么重要啊。新约也是一样，它也是分成一个、两个，编辑跟历史。啊、如果讲一门讲圣经概论的啊，这个老师他没有把这两个讲清楚的话，他的课程就是上不好的。他因为没有一个路线在走啊，只是他介绍过去每一卷怎么来，怎么来介绍过去。他编辑这么一个编辑呢，怎么来的 啊，我最近就花了将近2年到2年半时间呢，啊，但那个五经的点考、五经的成书时，就花了2年多时间，今天还在写，还在改，希望把它弄成一本教材啊，给会员们出版啊，做我们的教材啊，就花了2年多时间，而且呢，觉得写的不好，就在修改，就已经修了5次，还是修不好，最后呢，唯一的办法说，拜托不要拍，哎，这就不要被录到哈，不要拍我接行政工作，我会接这个工作。完全没办法写这种资料，嗯，因为电话会议一大堆的，啊，只有什么主教会最轻松，才能够写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啊，当那个成书时跟历史严格，新年是一样，神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课程，必须每个主题，啊，一个啊主题抓出来，全部集合起来，成为神学概论啊，史地概论。我们今天所学的这门课程跟诸位介绍，绝对是史地概论而已。我曾经跟我们的神学生讲说，如果你要承接这个课程，不要再写概论了，你要写什么各时期的史地历史。你可以从创世纪当中来写圣经史地，你可以从四世纪当中啊，旷野时期当中写史地概论。总共整个历史分成十段，我们的旧约历史有十段，可以分成十个段落，每一段的史地概论写出来，史地内容写出来，那你就了不起了。一个学生写 一套的话，十个学生写十套，那加上我们这个圣经史地概论，我想真耶稣教的史地呢，绝对是全台湾顶尖人物，顶尖的教会。问题是这些学生要不要下功夫啊？要不要下功夫？我说我还活着，给你们机会，我眼睛一闭，你们就没有机会了，重新自己学习。因为我本身不在学的，我本身不在学，但是我很希望说，啊，我们的学生当中呢，有人愿意研究，然后呢，我就把资料提供给他，因为资料太多了。我记得那几年前，我在2000年跟2001年的时候，在中国北区，这是石牌，啊，那个历史博物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啊，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就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我进去看了3次。那里面都是创世纪里面的资料跟那个文物，非常精彩的。可是很可惜，我们北区传道一部分没有进去看，非常可惜。包括印章，包括巴别塔的资料，包括巴比伦空中花园一大堆东西，全部都是实体可以看得出来啊。包括空中花园，包括他们那个巴比伦他们的那墙壁啊，从王宫到祭坛中间的60只狮子啊，就带一只狮子来这边展览了，啊。还有汉谟拉比法典，一看就知道昏倒了，我以为是一本书啊，不是啊，是一个大石头刻了108则的一个规则啊。我记得108是多少啊？这个一个汉谟拉比法典啊，这么一个简单的法典。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台北这个地方，以我来讲，我常常上来，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展览，啊，你上来一趟啊，顶多花个2000块。坦白讲，我上来就要2000块啊，因为火车上来，火车下去啊，再加上中餐，再加上去看的资料、买资料，就花个2000块。可是呢，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给你整理得非常好，买个书回去看一看，这个学到很多东西。那么这些资料其实呢，在整个史地、整个神学、整个旧约信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诸位你要把握机会啊，你住在台北这个首善之区，不要以为说经济啊收入最高啊，交通最方便，享受最好，这个叫做首善，这个还其次的，人文最重要，人文最重要。我们在学生史地的时候呢，啊，整个重点就是放在啊这个地方。那因此呢，你就知道说圣经史地它是整个啊圣经学，这个叫圣经学。都是学圣经的，圣经学就在学圣经。啊，神学不是圣经学，神学是啊 Logos， 是神的话语，神的默示啊，它跟圣经学不一样的。啊，神学它其实不是所谓的一般的学问，它是一个什么？它是神的话语 ，logos 啊，希腊文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神的话语啊。今天诸位在这边啊，共同学习。今天我们啊，早晚有这么一个聚会，大家在那边听课程，你就在学神学了。为什么？你都听神的话嘛，就是听神的话是神学啊。只是我们把它啊狭义的放在什么？放在一个主题性的啊，神的灵啊，神的创造，安息日啊，这个有关三个应许啊，三个离开，七个应许，这么一个浓缩性的一个主题，总合起来成为一个专业性的专题性的神学啊。其实大家都学神学的 啊，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了不起啊，一个神学打倒我们的没有那么简单。尤其真耶稣教的信徒啊，诸位呢不断的聚会都是饱学知识，跟人家谈论。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啊我们常常我们发现我们信徒、啊、都很害怕，怕跟外教谈到，其实很多东西的。那问题是为什么你不敢跟他讲？因为他有系统的整理，就那么一套跟你谈呐、啊，就这么一招而已，你就输他的。我们是很多东西没有整理，他是一招打遍天下，嗯，你就看出他这个一招呢，就给他破解掉了。那、啊、可是很可惜，我们就是没有这种训练啊，所以呢，我们的福音组、啊、我们的一般训练课程啊，可以把这个啊这么一个招式呢，做个系统性的介绍啊，相信诸位很快都学得上来的、啊。那因此呢，我们从整个圣经学来看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这个四个很重要的概论啊，再加上这两个。分开来的话，它六个很重要的啊基本功夫啊。那么这六个基本功夫呢，如果你很扎实的去训练的话呢，你大概呢在圣经学上呢都有相当的底子啊。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啊。不过呢，我们因为啊在整个崇拜当中都是以讲道一个这个诠释跟释义为主。啊，就比较没有这种课程的啊，开这种课程，所以说我们教区里头有开这种课程的时候，我知道这两个课程在我们北区是开过的哈、啊，啊，我们北区有区域者都会上这种课程，他这种教材哈、啊，都可以上这种课程。那么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们神学是以蔡明熙传道跟柯恩雄传道，很可惜，这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我个人一直没有机会整理这些教材，啊、或者的话啊，神学干其实它不是很难的。啊，但是呢，很多资料都可以拿得到的啊。师弟，这是我们这一本啊，这一本这么一个从啊神学院几十年这样一直传承下来啊，那我们呢能够一个完整的教材跟诸位来学习啊。那这是我整个圣经史地的一个啊开场白，都还没进去，但至少你知道啊，圣经史地上对我们的圣经的诠释，对我们圣经的释义，对我们圣经的了解，对我们圣经的人文教育啊，对地理历史的一个啊观念，它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你就不晓得一个地名它的位置在哪里，不晓得它的历史背景，你不知道它发生的过程，还有整个历史沿革的话啊，那只是啊，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啊。那因此呢啊，在整个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完整的介绍。第一个，为什么你要学圣经史地，我们就举了两个例子，因为要解释圣经，对不对啊？诗篇126篇是最简单的例子啊。第二个，你要知道人文的价值在哪里。以利亚先知为什么去给一个寡妇养，他不派到一般家庭去，为什么？考验他，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撒勒法，就是炼钢的地方，炼铁的地方，他的地名就是炼钢、炼铁、炼炉，来磨练以利亚在后面的凯旋之山啊。至于整个圣经的课程，实际呢，他占圣经学当中的这么一个重要位置，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呢，时间正好啊。50分钟，我们50分钟会给大家休息10分钟，我们来休息10分钟啊，然后呢，我们到8:30要准时啊，8:30就上到啊9:20到9:30左右啊，以上。
哈利路亚，今天非常感谢主，陈圣权长老播控啊，连续有3个晚上在台北教会，明天是7点钟开始。啊，今天因为是由我们大陆的同龄啊，莆田教会的同龄来，所以比较晚一点。啊，这次台北教会有买这种讲义，但是你必须要3个晚上都到，这本讲义送给你啊，足俗啊哈，叫三暗来到这本，等一下可以去跟高淑芳姐妹那边借用。啊，借用啊！但是你没有3个晚上来的，对不起，到时候要收回来啊！来打个广播书名哈，对不对？来三暗啊，好好学来捡些物件回去啊！因为等一下，福建莆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先离开啊，所以今天晚上到现在还没有请他们的带队的周主师哈 请你出来讲几句话好吗？啊，因为因暗来拢干了我咧讲话听尔啦，啊，我咧较搞话无多哈。
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啊，讲几句话。啊，真的想不到啊，今天 来到我们台北教会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神特意的安排啊，我们来到这里听了陈长老的上课啊。来的时候那个蔡执事给我说，周师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啊要在这里听课还是逛逛街啊？说实话啊，出来大家当然也想开开心，但是听说来上课了，大家都啊想着不离开，他一定要来上课啊。刚才那个陈传道说了啊，陈长老说了，他的老人听呢可以可以啊，但是年轻人很重要啊。我想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们出来的是专职传道啊，我们总共有35位啊，里面年轻的占有啊90%吧。那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在这里听呢很会受感动啊，感动呢也会那里面思考一个问题，我说台北教会为什么这么好的福气啊。啊，蔡执事给我说，我们这个现在安排很经常哈、啊，都有啊那个神学院过来授课的。那我想莆田什么时候我们神学院也能到我们莆田授课，真的会感激不动啊。所以感谢神哈、啊，感谢神，这次啊来到台湾，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到取经学习啊，葛兰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到了台北教会，神就这样祝福我们。所以说，以前我都以为说我这个人只能做接待的工作，啊，可能要出去啊学习学习，机会很难得。所以台湾每一次访问团到我们莆田的时候，就是啊，一定要到我们台湾来。啊，我都口头在那，好啊好啊，一定一定一定，但是心里想一定真的也不敢这样啊行动啊，因为我个人的认为要来一次台湾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那想不到这次神的圣灵的感动啊，神爱的激励啊，大家真终于来了啊，来到特别来到我们台北教会，我一进来就一个。感到很这个很舒畅啊，很整齐很整齐啊。然后我看了啊几个同工给我说，我说我很惭愧啊，大家来到我们莆田啊，我们莆田啊跟我们台北来比还差很多啊，差很多。那这次来啊时间很匆促啊，时间很匆促，因为啊大部分都是安息日晚上跟安息日都有啊正道排表，所以我们只是赶在安息日之前就回去啊，回去啊。所以啊、我希望多留台北多听这样课，但是啊时间不允许。那我就是一个啊小小的要求啊，能不能我们台北多多到莆田啊，然后带这个啊教授老师啊神学院的。啊，这个教授还是长老，是啊，多多到莆田指导指导。啊，在这里同时呢，啊，也感谢我们台北的教会的啊热心的款待，啊热心的款待，啊一来呢，大家把我们的啊饮食呢都安排很好，啊，所以我也受了感动，啊受了感动，我看那个菜很丰富啊，很丰富。所以愿主耶稣报答你们了啊，报答你们了。那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传道啊，替我们莆田祷告啊，使我们莆田呢能学习你们这样做啊，来荣耀神的名啊。最后愿主耶稣祝福爱他的人啊，求主耶稣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啊，爱主的人，属主的人。哈利路亚，阿门。
啊，那个 想不到他们今天晚上来，过去他们那边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啊讲习会嘛哈，这是主耶稣的安排啊，他啊今天他们邀请我们了，改天我们台北教会我看也组一团去了，不过这我不开支票哈，因为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出去过啊。啊这边呢，我想莆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这边单本送给周执事，你们要的话回去的时候再跟周执事那边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哈、啊、
愿主耶稣祝他
啊啊，
谢谢我们台北教会的同工爱心
啊，因为这是教材嘛哈啊，本来刚刚淑芳说啊要赶快去印也来不及了啦啊，因为他们等一下我们第二节上课当中他们就会离开了，现在请莆田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起立一下给大家看看啊，哎好 啊哈利利亚，好请坐啊啊，我们今天晚上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请站起来一下，哎好，哈利利亚，好，好，好，请坐。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休息，到8点38分啊，到8点38分啊。好，现在哎，可以下去休息一下啊。如果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在这个教室里面的，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另外呢，他们有奉献啊，交在我这边，刚刚拿给我的姐妹。啊，等一下啊，请你来我这边拿收据啊，啊，财务那边收据已经开出来了，好，大家休息了。